刘大叔和我跟你相烟高，那现在没有怎么办呢？这个探望很聪明，说你把你的什么献给男人的那个什么，你看你的印，你的带位在你手里下，印是什么？
硬是你的身份，带的是你的什么能力，对不对？战士代表什么？指引你的路。好，反正就是说，犹太男人一般身上常常带着三个重要的东西：你的硬、你的带和你的战。请你把这个等于什么抵押给我哈，先抵押给我，怎么呢？等你将来有商业高了，再把这什么换回去，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女人的聪明，她把什么呢？好，那你把这个给我，等你将来有羊羔来，来把我再把这个赎回去，扣押这个，算一个抵押物品。然后呢，他嘛就犹大就把这三个东西给了他嘛，做一个弹头，然后怎么样呢？好。但后来犹大托人把山羊羔送过去换回他的三个，这个三个东西不能给人的不？这三个总是要把它赎回来的不？结果谁知道说这里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妓女的。当然犹大也知道这个做的事情本来就不光明嘛，就不要再宣扬了。怎么样呢？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到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他竟找不着，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被羞辱，看到没有？因为这个就是算了，就这个事情不光明的事情，就没有就没有就算了。好，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哪里呢？三个月之后，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什么他嘛
做了妓女
而且怀孕了。犹大一听，什么寡妇怀孕？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犹西班的传统是什么？用石头什么打死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寡妇，怎么会怀孕呢？有时候真的要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对不对？大卫更厉害，大卫什么？大卫什么？在那个什么平台上散步啊，突然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对不对？他就把什么要人把她带回来，跟她发生关系了。但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她月经刚刚干净，她跟同房就怀孕了，就上帝让她怀孕的，没办法，这才不应该怀孕的，对不对？你安全期可能会有变化，会有点错后错，但是你至少反正你月经刚干净是不可能排卵的，你不可能怀孕的，对不对？谁叫你怀孕的？就是要你哪壶不开提哪壶。这里呢当然没有说，但是为了说呢，你一个老男人跟一个年轻的寡妇发生一次关系，怀孕了，现在怀孕了。好，怀孕了呢，犹大说来呀，哇，这个寡妇怀孕，拿着把她杀掉，把她烧掉。因为这寡妇这个完全在以色列希伯来里面是绝对伤风败俗的，一定要把你烧掉的。结果他妈这个时候很聪明，来，请你把这三个东西给你看看是谁的东西。犹大呢一看到那个东西怎么样？
是他
的，闭口无言了。但是呢至少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他怎么说呢？他说犹大承认说他比我什么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什么儿子施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这里表达了犹大也悔改，他认罪，他也承认哦，他嘛比我更有义。为什么？因为我答应把跟他将来我的三儿子长大娶他为妻，结果没有娶他。当然你要知道这个只是说话不算数，还不够厉害。犹大为什么说如果说他比我更有什么，请问什么叫义？义是你跟我比，我跟你比，你比我好就比我有义吗？这个词很关键，今天我跟你讲这个这一章的最关键的词就是这个词，他比我更有义。创世纪第十五章说亚伯拉罕信神，甚至以此为他的义。请问你有义吗？ 人有意义吗？罪人有意义吗？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行义的，没有义人，没有寻求神的，甚至说一个义人都没有。什么人才能成为义？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信靠耶稣基督，以信什么？称义。所以你不要以为犹大他毕竟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说他比我更有义。好，我再问你，他玛比犹大更有义，为什么犹大会这样说？他说他玛他是信靠神的人，他只是愿意为我身子什么，他明白他玛必须要跟犹大身子立后，不是跟他，是跟他的儿子。结果你大儿子死了，二儿子死了，三儿子没有娶嫂子为妻。犹大他玛却扮妓女的眼神跟他公公同房，这个事情好不好啊？你看又是乱伦，对不对？而且是嫖妓，对不对？就跟妓女，他扮妓女的眼神，这个两个人都是三分什么败俗的事情，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她怀孕了。所以犹大一看到那个硬袋子跟杖，他说他比我更有意了，因为我没有见我的儿子施拿给他。为什么？本来他玛应该跟他的第三个儿子结婚，生子立后的，避免犹大断子绝孙吗？当然不只是如此，我们再往后看。他玛将要生产，不料府里是一对双生，到了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摄政摩拿红线拴在他的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伸出来了。摄政摩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的手上有红线的也伸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喂，结果他玛生了个双胞胎，先手出来那个呢，手上是一个红绳，那个又收回去了，结果那个没有先伸出来，就伸出那个什么，本来好像应该后伸出来那个，他先伸出来了，发了资先伸出来了，然后呢，然后拴了红绳这个弟弟呢，才什么伸出来。请问他妈犹大说他比我更有意了，原来他妈从犹大生法勒斯，法勒斯是谁？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请看第二节和第三节。来，请谭子妹帮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二第三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
亚伯拉罕，
哎，不，就一个人读就好了。唐子妹，帮你读一下，帮我们读。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字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生亚兰。
继续往下读。
亚兰生亚米拉达，亚米拉达生拿顿，拿顿生沙门。
继续。
沙门生从拉合士生阿波
布阿斯，
布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生大卫。
哦，听到这里，哇，怪不得的，原来犹大从他玛生什么法勒斯， 巴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萨门，萨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
哦，这个大卫王从他的，
原来
从他马的那过。
对的，这就为什么说他比我更有意义了呢？他马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他怎么会有意义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从他生出来的。当然我们没有往下读，应该往下读什么，就是大卫最后生了什么，耶稣基督是从大卫的什么后代里面生出来的。原来为什么马太福音创世纪三十八章那么重要呢？原来如果没有这一章，犹大有没有孩子了？犹大没有后代了吧？如果犹大没有后代，而且必须犯癌症跟别人结婚不算的，懂了吗？必须从什么犹大的长子所生出来的才是那个耶稣的家谱里边那个必须有的长子。结果呢，他的儿子不敬畏神，神没有让他长子生，对不对？神就是要有他的儿媳妇跟公公犹大同房，生了巴勒斯，巴勒斯生希斯兰，希斯兰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不能生，就生以大卫，大卫代生，生十四代，生到什么？耶稣基督。这就叫义。什么义？义者要从他而生。犹大不一定知道，但他一定知道什么？我不可以断子什么绝孙，因为神很清楚给他概念，将来从犹大之派要生出弥赛亚，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里犹大说他比我更有意了，他嘛从犹大生法勒斯，法勒斯是耶稣基督天国君王，耶稣基督家谱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祖先。如果这里断掉了，我们的旧恩还有吗？当然神不会让它断掉，对不对？叫显过剃头。每次弥赛亚的降生容不容易啊？每个环节好像都是惊险无比，这次很惊险。如果不是他马因着信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危险，一个寡妇你知道吗，他愿意首先卑微自己，卑微成为一个寡妇，本来都好，成为个妓女好听吗？而且跟公公同房是什么乱伦，他是冒着自己的，你看他公公说用石头把他什么，用火把他什么烧掉，对不对？把他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一个女子，他绝对不是淫荡的女子，也不是说爱慕他公公的那种乱伦，他真的有感情，不是的。这个在犹太人绝对是伤风败俗的乱伦，但是神却让他跟他的公公同房，生了法勒斯。这个就是上帝的计划。哇，这个跟人的常规思维一不一样啊？你导演能够导演出来吗？你设计出来吗？设计出来你这个人，你要设计出来你就说，哎，你很邪恶，你怎么设计一个公公跟儿媳妇同房呢？而且导致两个儿子都死掉，对不对？很惨的。但上帝就是这命令的，所以他说，所以犹大说他比我更，他听说他，哎呀，他跟一个妓女发生关系，没有办法跟，没想到是跟他儿媳妇，所以听说他儿媳妇怀孕了，把他烧掉，结果他儿媳妇很聪明，把这个三个弹头给他一看，这什么？谁的？然后他是我自己的。哎呀，这个羞辱啊！这个时候他看出来不是羞辱，说他比我更有意义了，因为上帝借着他的口说，将来那位义者耶稣基督要从他而生，我们也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听懂了没有？这就是这一章的伟大之处，可不可以少？不可以少。为什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是让你明白上帝的永恒的救赎的计划，他在创世以前的救赎计划， 透过救赎历史的用作来借着历史来成就来显明上帝在创始以前的计划一一的去应验一一的成就。我们的上帝有两条线，一个是在上帝在创始以前永久的永恒的预旨，跟人没有关系的，他创造人类，人类犯罪堕落，上帝要审判人类，然后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将要造成肉身，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信主的人得永生，不信主的人下地狱，永远的被定罪。这是上帝永恒的计划，超越时空的，创始以前就已经定好的，这是在天上的，跟人没有关系的，跟创造的没有关系的，伟大吗？这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如今借着古代借着这种先知把它预言出来，然后借着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成就救恩，借着使徒们把它给见证出来，然后我们这些人是让我们能够信服真道能够得救，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在创世间所预定拣选的那批人，就是我们信主的人。这个恩典大不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你无法想象。我经常问你，对不对？耶稣什么时候？耶稣什么时候爱你的？现在吗？是不是现在爱你？爱不爱？信主之后你爱你的吗？爱不爱你？没信主是爱不爱你？但我不理他爱不爱你？但那个就是现在一个爱
有的
有爱
你的一生都是
面对上帝的创始以前的基督里嘛预定拣选上帝永恒的应爱，这个爱是长阔高
深，
看看看我们想象的有那么的爱，他就更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将来神要透过他的后代要来一位义者耶稣基督，
他
不仅知道有天地，他凭信心说
要圣母神，
对圣母神，然后他必须要圣母的什么立后，如果他的儿子是拉，对不对？他已经娶了别的女子，对不对？不止他嫂子，对神来说也要他就堕子什么，这个不是他肉身堕子，当然是给神了，神的救恩的计划就被什么被断了，可能吗？上帝用了一个超常规的方法，看到没有？真理的方法，对不对？你不可能这样的，我很难理解。上帝比圣女的比赛呀，对不对啊？我们不要说你要生在一个啊高贵的家庭里面，对不对？不要生在一个最起码说中产阶级家庭里面，你至少要一对比较圣洁的什么？夫妻生的孩子还可以理解，对不对啊？偏偏在这干什么？公公跟儿媳，而且还是一个儿子，一个儿子死了，没有成公公，对不对？他第二个儿子，结果第二个儿子因为人死了，至少还有第三个儿子，对不对？怎么都让第三个儿子跟嫂子生个孩子了，对不对？那你说你哪个家伙还是有点面子，对不对？结果偏偏用什么？公公跟儿媳，而且跟扮妓女的样子。怀孕生子，这个要明白什么概念？神可以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你看，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我总是没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个世界是谁掌管的？这个世界不好的事情，对不对？这个世界仍然是在上帝的全能的护理之下，没有神允许，会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怀孕是谁在怀孕呢？人都没办法的，对不对？我们看到没有，这些事件好像是不好的事件，对不对？谁对不好的事情能够成就上帝的美意？所以上帝从来没有看你本身的高低贵贱，对不对？
题，甚至人类犯罪的事件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对不对？让你不让其发生可不可以啊？肯定可以的。为什么？我们有肯定在父母亲，你希望你的孩子好，但你的孩子变坏了，你没有，因为没有能力，知道吗？你心越好的孩子，我希望你做好孩子，妈妈真的很爱你，妈妈真的不嫌你堕落，但你没办法，因为你能力没有，对吧？上帝没有能力，上帝有能力，为什么他既然全能的主，既然他不没有扭转，他就是让他发生的，对不对？这个有点难，但你要明白，我跟每个句子要讲，要讲嘛，讲预定论什么概念。实际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所预定发生的。当然有人在说，那人类犯罪也是神预定的吗？人类犯罪实际是神预定的，但是罪与神什么无关？罪是在人的肉体的躯体被撒旦试探所生出来的罪，人是第二因，但实际上神是第一因，在人类犯罪实际上也是第一因是神，但是人在第二因上承担完全的了。不可以把它归罪于神，这是最大的奥秘，很难搞的。超过人的什么理性，知道吗？所以很多的神学们不愿意介绍这个理性，就开始慢慢走偏人的，一点点开始滑落了。这是个奥秘，超过人的理性。你的神学必须站在这个位置，你才能够正确的分水岭。你要往后走呢，你心是怕维护神说，你怎么呢？神是预定罪恶的事情发生，那么神是罪恶的创始者吗？当然不是，这理解释的，我没有这样说。罪恶事情的发生是神预定的，对不对？很简单，如果你神耶稣基督救恩是预定的，对不对？你不是？
是。
那既然耶稣救恩是神预定的，那他为什么要救恩？为什么要耶稣拯救我们？
爱，
因为我们有你我耶稣爱你，为什么你是主家？因为你有罪，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我们人类没有犯罪，是不是要拯救啊？人类没有犯罪，是不是就要拯救啊？不需要嘛！你前耶稣就是救恩在创始前就预定好的，对不对？那就证明以前时代神预定这一年，你就会犯罪什么？有病的人要医生吗？很简单，病健康的人要医生啊！
是啊，
明白这人的锻炼。那说耶稣的救恩是创始前预定，但人类犯罪不是神预定的，什么神预定？不成，如果。神人都没有犯罪，怎么会要预定耶稣拯救人呢？锦上添花的吗？耶稣就他救恩不是锦上添花，是血中什么？比血中那更厉害，但死里什么？复活的。所以你没有死要不要复活？你为什么要死啊？那死人什么是犯罪的？当然，你实际上犯罪，对不对？实际犯罪，但在神的永恒旨意里面，人类就会什么？一定犯罪。神命定的，但罪跟神有没有关系啊？罪跟神没关系，是你自己人类被你神所犯的罪。所以人在犯罪的事情，神是第一，人是第二因，但是人在第二因上承担你本身就被的责任，所以罪存在的而且不被你定义的就是导致死了以后这样干什么？说什么？在我们屋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说，所以这节这段经文里面最伟大的，其实那个经文是在哪里呢？比如那个那句话，他比我
更有意，
更有意。其实人有意嘛，真的在思考。那为什么他说比我更有意呢？哇，因为将来的弥赛亚要从他身上来，义者从他来，你我都是因为先有义者而成义，懂了吗？犹大也是要信靠耶稣基督什么？他也不可能靠自己，知道吗？就他说他比我更有意义。
他
妈
他自己不知道吗？
当然，当然
不知道。
对不对？你要从信心深处走，不怎么使用，不知道。甚至使用到什么程度，将来会让你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无法预见，对不对？
是。
但是你只要顺服。不要说将来神使用你什么事情，我们想不到的。陆地兄在这里，在这里，你现在其实现在的信徒、追求主都没问题，但是将来神使用你，还使用你未来的门徒，还使用你未来，因为你影响受你影响信徒的人成为伟大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也影响你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你就听你的吧。你不要想为神成就大， 这个我好好追求，好好追求，我将来成为天国里面的老三、老四，我要成为个伟大的影响牧师。你都太骄傲了，你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你就谦卑自己，说说点点滴滴说神的旨意，而我，神把你使用到什么程度，或者使用你，或者使用你的儿女，或者是你儿女儿女，或者是你儿女之外的你的门徒的门徒门徒。或许有一天能够做一个伟大的事，是我的事，
都有可能。
或许就这边你产生一定的影响力，都有可能在做不重要的事。重要的意思是每天忠心的什么，给我们的专注时间，活出基督的生命，随时等候主的再来。这是基督的生命，所以看到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根据人的行为啊、人的外表来判断东西，你很难判断，你很难判断清楚，对不对？关键是我们忠心正直，这就是我们的本质。所以呢，我看到，所以创世纪三十八章就是插在这个中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它能不能少？
能少，
绝对不能少。这是我跟你讲的，整本圣经六十六卷，怎么确定它是能够成为证人？怎么能够不放在证人里面？你不能迷信的，对不对？啊，你说以前别的人，别的人认为是六六六六，他说不行就不行，根据有没有准则？有没有准则？我告诉你什么准则哈？这就是伟大的查经圣经学里面伟大的一个焦点哈。哪一段圣经？我们今天为什么能确认六十六卷圣经成为证人呢？不是你我标准，不是那个时代的某些人的标准，不是一般神学家的标准，是什么标准？
上帝的
每一卷每一章里面主题思想里面，它必须不能偏离，如果跟比赛亚无关的内容，就不可能放在这里面。但是不一定每句话都要知道，它是完整的脉络，知道吗？就是如果那一章，如果那一段经文，如果那一卷书跟弥赛亚的降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就不能放在圣经里，懂了吗？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很多书卷为什么放在圣经里面。比如说路德记，路德是一个摩亚人，怎么用他的名字命名路德记？为什么放在圣经里面？知道为什么吗？原路德跟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什么？
大卫。
哦，原来路德跟波阿斯的契合，生了大卫的曾祖父。怪不得路德地方的圣经里面有人说，以斯帖记里面一个神都没有提到，以斯帖记里面一个神都没有提到，他们都放在圣经里面一个女人。你知道为什么以斯帖记会放在圣经里面吗？因为当时的哈曼，那个对党神的人要把犹大族整个什么？
杀灭，
要整个把犹大族赶尽杀灭，对不对？如果犹大族真的被赶尽杀灭了，还有弥赛亚吗？因为弥赛亚就是哪个支派上来？犹大族啊，就要把犹大族整个杀掉。叫我们神透过什么以斯帖跟莫迪改，对不对？冒生命危险，结果什么？战胜邪恶，要把哈曼什么杀掉，保全了犹大族的什么性命，所以犹大族被保全了，还有弥赛亚的什么
降生，
懂了吗？这就以斯帖记是很多争议的，但是有很多人不同意把以斯帖记放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整卷都没有提到一个神字，一个神字都没有提到，他怎么能够放为圣经呢？那后来还是被放在圣经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以斯帖记，没有以斯帖的那个发生，犹大族就被灭掉。神保全犹大族，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降生成为真实。谁在护理啊？上帝护理，不是人的话能不能护理他？那就完了，差一点擦身就完了。包括你我都不可能嘛，得救对不对？上帝救主的历史就为什么？我了解，知道吗？可能吗？我们要确定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全能，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护理，上帝的全备，是不是超过我们想象？不要只把上帝放在我们脑海里，我们把上帝放在一个 box 里面，放在盒子里面，知道吗？我们才能意识到一个上帝，叫基督教徒，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塑造一个上帝。所以我说，千万不要把上帝缩小，不要把上帝变成你的偶像。咱们的意识到，我们的理性里面，我们情感里面和我们理性，这个上帝那个上帝，其实你把上帝给偶像化，上帝远远大过你的想象，上帝的全能，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护理，上帝的计划是没有一点给你破坏掉的，上帝在永恒里的计划是完美的，是在三部曲里面用作的。用作很完美，上帝又透过历史的发展，把他的救赎的创始人的计划完美的一一的去应验和前进，一点都不能够动摇，直到基督再来，整个人类被上帝救赎，该灭亡灭亡，该救赎救赎，就成就上帝旨意，就上帝完美的计划，千万不要搞弱，不要搞惰劣，很多解经家，很多的理性主义者把圣经解得支离破碎，很可惜。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在三十八章没有看到上帝的完美的计划。马丁鲁德说，要把雅各书从新约里面删掉，因为雅各书讲行为嘛，信心要有什么行为？这个没有问题，不然他信心不是单靠行为。他是在行为之上的行为来见证出你的信心，没有问题。所以他不是否定一定诚意，如果他是否定一定诚意的，一定把他从圣经里删掉的。雅各书他一定是承认一定诚意的基础上，信心生发出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善，那个行为是见证我们的信心，也没有问题。所以雅各书的人在圣经见证新约的证明，看到没有？所以你就看，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让你念书呢？就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里面，如果你在任何一个时候读不到基督，读不到耶稣基督，肯定是你没有问题，肯定有问题的，肯定你没有读到基督，看清楚了吗？你就要开始思考，就在你那里面。所以你看，你做那个雅各旧约新旧约的雅各哈，你就说所罗门跟苏拉米女的爱情故事，或者不一定，可能说是所罗门时代的苏拉米女跟一个牧人爱情故事都有可能，可能是所罗门。说所罗门是苏拉密女的爱情故事，好像不一定。说是用所罗门的，所罗门那个时代的王嘛，是所罗门时代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牧羊人跟一个美丽的苏拉密女的爱情故事。如果只是这样的爱情故事，还放在圣经电影里面吗？那是个文学作品，对不对？歌颂人的爱情吗？今天我跟那哪好嘛？哪好能说嘛？生命真可贵，爱情什么价格高？还作为自由物。爱人这个好，难道童言人语的就能从此西方童话是王子与公主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就西方童话？中国呢，从此白头偕老什么哀春满堂，这就是中国人的幸福，对不对？有没有爱情不一定，西方人说从此王子与公主过上幸福美满生活还有点爱情，中国人说这对老夫妻呢叫什么白头偕老是吧？然后就子孙满堂，就是这个两个老人有没有爱情的无所谓了，亲情为主了，这个爱情跟你没关系，反正在爱情满堂就幸福了，对中国人的幸福，对不对？我们的可能没明白是什么？其实雅各不是只是讲所罗门跟苏拉密女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牧羊人在所罗门时代的一个普通的牧羊人跟苏拉密女的爱情故事，是什么？基督与他子民的爱情，旧约是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新约是基督跟什么教会的关系，那才是什么雅各里边的升华的最美妙的爱情，不是男女的爱情，男女的爱情不能见证上帝的爱情，这个爱情也罢了，它会过去，懂了吗？上帝给我们在这样有婚姻生活，对不对？当然婚姻很一辈子配偶就是就没有了，对不对？还有呢，在天国里面有没有婚姻呢？
没有，
没有，所以为什么在这样有婚姻呢？ 如果你会真正的杀了基督，对以色列连基督的爱，怎么真正基督跟对教会的爱？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福音？一定要去福音，对对对，错对错。但是任何人能亵渎上帝对他自己的爱，你亵渎了婚姻，你会影响别人看待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求主来怜悯，人纵然会失信，神不会失信。我们在这里每一卷查经，那我跟你们查两句，我是引导你们是回到神面前，不是听到本身那个故事、那个历史，或者是只是让你明白到神的恩典而已，还是不够，还是不足，都在对神更加什么信靠，更加看到经历到神的大能，更加经历到圣灵在你身上什么工作。所以心里一生不愉快，好好追求所有的问题，一个真的幸福的人，我不会跟他看心理医生。谁是最伟大的心理医生？
耶稣，
耶稣基督。给你的心理的药是什么？圣经的话。好，最伟大的医生，就是什么？祷告。圣经有三个作用，一个是甘霖，你每天要吃的。第二是药物，必须针对你需要来针对你的。第三是甜点，饭后甜点也可以，但是干粮要吃，药物也要用，甜点也要吃。所以你所有的药物，属灵的药物都在身体里面，在外面的，怎么去对主有坚定的信号？主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当然，我并不说你不要看医生哈，我不能给你这个迷信哈。啊，说那好了，那我信主了，怎么都不看医生，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主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谁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主解决你的问题，主要你去做什么就做，该看先看，不该看你就看。如果主不怜悯，你看一看，是不是？一定要对神产生最伟大的医生。尤其是心理医生，懂了吗？你说专科医生，我感觉你有专，你是胸外科，你是眼科，那当然人家是专业。我说心理科的医生，纯粹的你更要靠基督，懂了吗？因为基督是解决你灵魂的问题，对不对？我不太信基督，随便看心理医生。我给你看看什么？头痛了看看脑科，看看胸外科，看看什么骨科还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是身体本身的问题，对不对？但可以举手来说，你的心理科一定要靠，一定要靠，主是全的，主比一个医生更真实，懂了吗？主比医生更真实。你没有经历到这个很遥远，远水解不了吗？
姓什
么？哦，我姓陈，但陈离我远，这个医生离我近。你搞错了，你搞错了。独立你比那医生你什么不在哪里？
心里
不信不在你的命，但是不信要带你明白，明白吗？你不是看我说我要信不信，还是说如果你真的信你的不求，如果你真的没信但你愿意你不信还是不求，神会怜悯你，懂了吗？相信神。犹大那么危险，对不对？三个孩子死了两个，老三当然得娶他嫂子，眼看就完蛋了，知道吗？眼看就完了，眼看就没有坐姿，上一个计划都给破坏掉，你知道吗？神经病了，你想不到的方法，让他们扮成妓女，跟他公共同房，又伸出法老斯和谢法，延续了耶稣基督的家，弥赛亚的降生，任何人。任何客观主观的形式不可逆的，上帝的计划必然成就，上帝的真理永被验证，上帝的创世性的意志必定完美，一丝不打折扣的完全被成全。
好，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三十八章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思想三十八章，这是我跟大家既有微观的有宏观的这个圣经的明白。好，来
有一句话，有一个我不太明白，
嗯，
就是十二章十二节，
嗯，
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苏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
对呀、啊，这很正常。结果他妻子去世了，会有点难过嘛，难过就不出门嘛，难过就不出门，他要啊，得了安慰就出门去了，就心情抓好走了，跟朋友见面了，结果就开始跟就开始就来这个机会，全就带进来了。就他妻子去世会有难过嘛，然后这时间之后，
难过一个晚上。
对呀、啊，难过就总要被安慰好一点嘛。他过了一段时间安慰好了，就这个安慰嘛，就他这个就一般悼念妻子，对不对？不出门的。不容易没有用，对，安慰就出门了，因为他大家断断续续不出门，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他马不会遇见他嘛，知道吗？所以他妻子去世会有哀伤日子嘛，那哀伤日子就成了被安慰了，安慰之后呢，他就开始出门见朋友啦，还有做事情啦，就他马就抓到机会了。
就是如果是从人开车，我自己看圣经啊，我就是这样想。这个塔马车这样的行人，其实是在地球造福那个家公呢。
这也不是啊。
有没有？
不不没有，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完全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这个。
他比我更有意义的是，他是因着信，他是因着信。那个，在希伯来书有没有提到这点？你没有提到吧？你对，在耶稣家族里面就四个女人的名字，对不对？一个是谁？就第一个是他嘛，第二个是什么？刚刚我们说的是什么？路德，还有什么？喇合，妓女喇合，对不对？
做喇合的，
对，
报信
的。第四个女人是谁呢？玛利亚。所以整个的耶稣家人就提到四个女人的名，不容易。那么请问，88的人生所罗门，对不对？他在家谱里面，但是没有提到，他是娶两妻子生所罗门，不没有提到88，所以他的名不配放在家谱里。整个耶稣基督教会里面就有提到四个女人的名字，不是随便进去的，那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荣耀的天主君王家的啊，知道了他嘛，路德、拉德、布瓦，哦对，那玛利亚，这提到四个女人，提到了所罗门怎么生呢？是从乌利亚的妻子大圣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都不能提到那个女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明白吗？所以整个的。他嘛是因着信，从犹大生发的。
就是说，他当时办妓女出帐上街这个行为，他这个动作不是他自己，是神带领他。
对呀、啊，他是因着信，因着信来的。这个一定不是他任何私欲，既不是他邪情私欲，也不是报，也不喜欢他的母，都不是。完全是成就上帝的使命，完全是成就上帝的使命，绝对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要确认这一点。
我认为啊，犹大说他的儿父他玛比我有意。犹大当时肯定不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了，肯定不知道他那条水以后会出那个以撒。他说他有意呢，应该说我那个第三的儿子按照他那个风俗是应该给他嘛做老公生儿子的嘛、哦、他自私怕
这个大儿子死掉，
不克死他的儿子、
嗯、
啊，所以呢就用计谋啊打发了他嘛回到了父家。但是这个他嘛为了自己的丈夫有后，她力挽狂澜，想尽办法啊，那个公公啊，她都想啊，这她的公公这条线她都想啊，为了她丈夫有后啊，公公她都想啊，违法就违法啊，反正都是这条手，都是犹大这条手。就跟他生儿子，所以犹大知道了以后就感动啊啊，他比我有劲，他宁愿违反啊违法的等于啊，都为我这条后这条水去逐后、啊、 我反而怕我这个儿子，最后这个儿子没有啊，怕他克死他，啊，就做了这个自私，所以呢，他就说他他不会。
就是不，所以他就知道，反正他就他就知道，他嘛，反正冒着就是为他圣子立后，
对，
为了
他感动嘛，
对，为了圣子立后，就这个话来看，其实
他
自己都
没
有信心，他自己都没有信心
的，
都没有那么厉害，结果他嘛竟然有那么厉害的信心，他明白。
我又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历史这么重要的人物，比如所罗门，比如耶稣，他们都不出生在正常婚姻的家庭了，你看所罗门啊，这样来得到那个所罗门啊，那个大卫得到所罗门的那个母亲啊，用这种手法是吧？也是违法的，他还生了这名人出来了，啊，这一个
手法就是什么叫名人？名人是听的吗？名代表
全家做工，
所以人都有罪的。不要低调，站立的之意，它不是跟你出身有关系。把耶稣都什么捡起世上给卑贱的、贫穷的、不体面的那些什么被人轻看，对不对？就是上下的，有病的才用到医生，健康用不了医生。所以
真的卑贱的，你看一直追上去啊，他马上他的公公，哎，那条线，
对呀，
后才出来，一下子，
对呀。你本来所罗门也是，所罗门是大卫跟八十八，第一个孩子死掉了，第二个孩子神又给他做继承他的王位了，对不对？他第一个跟八十八，第一个孩子死掉啊！你看神就是这样的，都是我们上帝是不按我们常理出牌，不是按照你的思维走，但我们常常响应我们思维来遇到一个上帝，你看到没有啊？很麻烦，
这就是奥秘嘛。
对，
这是奥秘，没你也想不通的。
对，
反正你就听就是。
顺感恩，神在你做做成的这个显明的事情是给你的，隐藏的是什么？属神的。
不可能明白，
神
那么伟大。
神就是可以把不好的事情，神可以把不好的事情变成什么？
好
事。但是你不能这样复制，比如说什么呢？门徒跟耶稣去闯福音战，撒玛利亚城庄，对不对？结果撒玛利亚拒绝耶稣，对不对？门徒怎么说？主啊，你让我们是不是祷告就想活了，烧了这个城庄，这对不对？就有根据的，伊利亚在那里，对不对？五十个男人，伊利亚给我下来，说他没用啊，怎么怎么，我烧灭你，结果呢，我就想什么，烧灭了五十个人，对不对？又来五十个人，又烧灭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过，对不对？有啊，谁跟你讲我烧灭了？站在城上跟主说什么？他有根据的哈。我算了，两个身上拒绝耶稣，耶稣让我们先以两面的祷告，这样来把这个身上烧掉，行不行？你说你们心如何？你们什么不知道？你人怎么不知道灭人的心来？他拒绝你们吗？为什么这样说？那问你以两实在行，那是以两祷告见上回来的吗？不是啊，给你们要看清楚，那是神见上回来的。以两都没有求，他没到了，神见上回来，他没有祷告。他说：“如果你们信主神，谁烧你们呢？是神的公义和圣洁，烧灭那帮人，对不对？大家应该记得，我们就人要有怜悯的心，神都一定审判罪人的，一定审判因为火会那个悲惨。那神主权，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受不了的嘛，怎么可能神预定人灭亡呢？那对神好残忍哦！你看你替神担当，你看到没有啊？当然神绝对有公义，对不对？那不信的一定下什么？地狱残不残忍？”绝对残忍的，绝对残忍的地方，绝对是永远的火湖，对不对？那神的公义和神，那我们人需要什么？怜悯，这是对的。但不能有怜悯，你必须要去神拯救所有的人吗？神要下地狱，神不是有怜悯的神吗？那是你在看，懂了吗？上帝既是慈爱的，也是什么？公义。所以按照你的人的理性，能不能完全明白呢？你要考虑你的爱。欧洲人就叫以爱称义，以爱称义行吗？
不行。
英国呢？法国完了，他以爱称义。现在美国的民主党以爱称义，给黑人下跪，知道怎么弄？他犯罪，这都是警察执法，过当死亡，警察的追究责任。但我不会跟罪犯下跪，听懂了吗？民主党的那个洛佩西代表民主党的人，七十多人，他也跟罪犯什么
下跪？
跪死了，是非颠倒。你没有尊严，
你助长那些人的罪恶吗？上帝绝对不会助长，懂了吗？有点难。今天你看今天新闻，一个联合国会议，印尼提出个法案，对不对？就美国一个人提的，投了反对票，英国、法国都投了支持票，找美国孤立主义，不是？就是基础就是多少人，就是对。现在欧美完全退后，都在讲以爱称义的一个错误基督教的人本主义的神学观，深入欧洲人的心，深入民主党的心。以爱称义，伊斯兰教是实行爱，实行爱是能改变他们 ？No， 那个基督的那个公义，基督不只是爱，还有公义的担当。耶稣那么伟大，都没有指望所有人来信服，对不对？你有能力，你的爱能够改变人，来告诉他叫因爱称义是错误的概念，异端，因信称义，靠基督改变人，基督没有改变所有的人，才是更加值得。一定要记住，人，我们这个世界迷惑性太强，所以我们在那里好，大家把它叫成一个很有市场。我对每个人都很好，我们都很友好，我就是最受欢迎的人。中国人就是很好好人，在行为上、言语上去，见叶哈罗年，叶哈罗晚年时候怎么篡他父亲的位的？到城门口，哎，有冤案，我把你升了，他们不升，我把你升了，暗中得了什么？得了民心，对吧？就错了他父亲的什么王位，看到没有？他受了人心。问完了，替你们争取，但是他的动机是错的，伟大的，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在基督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一定要注意，千万在主的道上寻求，否则这个世界的迷惑会越来越大的。真的，那些往往那些人本主义的人特别的礼貌，特别的友好，特别的有热心，特别的有爱心，特别的有亲和力，你就被迷惑了。反而坚持真理的人说，你们那么固执的，那么狭隘的，对不对？这种美国单边主义，说印尼这次是人质主席提了一个方案，美国说要求让他说什么，这些犯罪分子哈继续引入到他的国家，他自己被遣返，大家不用要把他保护起来。No， 美国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些人，不可以接受这些人，要把他遣返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法律制裁他，不可以把他留在美国。那些贪污分子，你流动骂杀人放火的，对不对？你逃到美国就把他保护起来吗？逃到法国把他保护起来吗？杀人把他保护起来吗？那你就住在里面犯了什么作恶嘛？我们这个不同意，
就美国一家，
只有美国一家投的方案，这个方案也不能通过，因为全票一票否决就完了，就
不能
通过。美国就一个国家投的方案，我们不同意，不能这个方案就能通过。印尼是在什么国家？伊斯兰国家。意思说，我们伊斯兰犯罪分子逃到印尼国内，要把它保护起来。他到法国可以保护起来，他到德国可以保护起来，美国想追杀就追杀，对不对
啊？
那不行，那就乱了，这个世界就乱了。所以求主怜悯这个时代，哎，但是这些就是我们有爱呀、啊，你要怜悯啊，懂了吗？你怎么能够让连下地狱呢？这太残忍了。我们当然不希望，但你不能代表上帝的心意，好不好？你懂了吗？所以要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依然有属灵判断力。属灵的可以看透万事，人却不能看透它，懂了吗？所以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我就填了嘛。现在欧美为什么中国被孤立？他说张威已经讲了一个经济学家，对不对？他这个是利益关系，中国都认为是利益关系导致什么？欧美看上中国的，他说搞错了，他认为是价值关系，
价值关系，
他叫价值关系、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导致冲突，联合，那我不够，更不够。信仰关系的增长，属灵的增长，对不对？对不对？一个属神的、属人的，对不对？属人的越来越强，对不对？就是信仰之争，懂了吗？民主党跟共和党是信仰。现在英法堕落，现在跟美国之间的抗议也是，他一方面也是同盟，但又有点，因为什么？欧美已经被什么？英美已经被什么？英欧洲啊，已经被人民主义完全。所以人们都是让你很温暖，你是经历了啊，跟中国大陆比完全不能比，对不对？但其实那个也很可怕，温水煮青蛙，你没有经历，你很舒服，很尊重，彼此友好，
没有什么挑战，没有危机感，也没有什么坏人啊。
有吗？
你是好人吗？不听上帝是好人吗？懂了吗？欧洲人在需要什么？我们好人吗？我们足够给伊斯兰人足够的爱，来嘛，都到我怀抱里来。以前接受那名分也不行了，对不对？因为有限，对不对？把你法国什么？把一圣名给什么？烧掉。整个欧洲已经被异化了，欧洲被异化了。
是的，异教。
懂了吗？
英国啊，
对呀，英国好一点。
英国在脱欧背景也有这个。
对，
看
对环。其实如果他跟美国走近一点，还好一点。
哎，
他跟美国走得越远，很麻烦。你不要以为他是不是亲美，美国做什么？完全是啊，不容易。所以嘛，求主来带，所以上帝要毁灭人类。所以嘛，说人家说的，如果上帝不毁灭人类，人类会把自己毁灭掉。你懂了吗？就人类这个道理多，这个超级意思，所以要求主来带，要多一点的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形成什么？不只是读圣经，但圣经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的价值观，成为我的信念，成为我的道德观。当然我会错，我会犯罪，我要悔改，我真是一个，谁都会犯错，不要虚假，懂了吗？教会里面容许犯错，错完就悔改，我们不会任何虚假，不会去成为污点，但是你被胜了，关键是不要虚假。不要紧，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包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把创世纪第38章赐给我们，实在是宝贵的一章。主啊，你真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谢谢你，原来你把创世纪38章赐给我们，你是透过他嘛，凭着信，凭着信心跟公公同房，甚至发了誓和血了，法拉斯就成为大卫的祖先，也成耶稣基督家谱里面那位祖先。所以我们来看到，原来这一章是何等的宝贵，在我们看来是何等的惊险。从人的角度看，可能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降生在这里会被断掉，但上帝却用了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甚至连人都不耻的一个方法，结果却生了法拉斯。我们真的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计划永不改变，你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无论是世界多么发展，无论是败坏的发展，所谓的美好的发展，都不会阻挡上帝的旨意的成就，不会影响上帝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你透过你的先知们把它启示出来，透过你的仆人们把它见证出来，更是透过耶稣基督，你亲自承认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是有真有活的上帝。谢谢你，你悦纳你的儿女们，你看过你的子民，你亲自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怎么仰望你、依靠你。真的，我们知道我们神是有真有活的上帝，他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你的道也存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经历我们的神是有真有活的神。谢谢你，我们就为你来亲自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你也每一天与你的子民同在，每一天你也拯救你要拯救的灵魂。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现在特别为这个阿斌弟兄来祷告。阿斌呢，主要让他请你来看顾他，而且无论是身体的温度软弱的疾病，还是他的心灵的软弱疾病，甚至他有时候产生那种从撒旦来的那个念对精神的绝望，甚至有自杀的念头，甚至半年都在他那里工作，让他放回来以后，让他在主里面得到完全的医治，让他能够每天来接着跟神读经和祷告，来得到你的看顾，让他重新恢复主你在他里面的信心。如果他真的还没有重新得救，你圣灵来重建他，来成为你的孩子，也可以他多一点来追求主。谢谢你，你看顾他。也包括我们整个的我们这段日子里边，在主里边来殷勤过好每天的生活，来悦纳主你的儿女们，赦免我们的罪，当然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也保守美国的大选。我们希望是特朗普能够继续当选美国总统。我们真的不是要看一个人，当一个总统他所失守的是更合乎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政治来看你，我们是根据圣经的价值观，圣经的真理来判断。我们愿意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 才会拜登。当然我们愿意与他谈判这件事情，我们不站任何政治的立场，我们是站在上帝的立场，求主来带领，我们要为带上感权的君王祷告。我们的信仰不是脱离今天世界的生活，我们愿意来听悦纳中国的掌权者怎么改变他们的心意，那么怎么有一天不再逼迫我们的信仰，有一天真的给中国的老百姓有基本的尊重。我们不是要像西方面的所谓的犯恶劣情欲的为所欲为的自由，但也不像反过来的扼杀人心的那种专制，让人活着有尊严的建立下生活状态也是可以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自由人，也就是我自己所常常跟上帝所祷告的，我在中国做自由公民，这种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求主来帮助我们，越南人弟兄姐妹的生命、工作、家庭、生活、交友、休闲、生意、工作，我们任何受教育的机会都愿意投资的喜悦。谢谢你帮助我们两万会入神，也帮助我们两万四点四股没有老是放弃，继续学习怎么教养儿女。谢谢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回去的教养，保守我们一家的关系，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
好，结束。
下个地方就回到约瑟了哈，回到约瑟，约瑟五次的哭，找到约瑟的五次哭，我们就把它查完了。创世纪。
对，约瑟的五次哭，最后一哭，我把你提升到天上去。